差不多有十天，那就是两个礼拜没有见面。今天来的路上特别觉得今天车子好快啊，交通好得不得了，因为我想七月一到，很多人都出去旅行度假去了，所以路上交通好很多啊。那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也有出门的，我知道有些几位弟兄姊妹们出门的，但是也有来看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位刘弟兄，还有一两位我不认识的啊。我想我们很好在主的面前，能够这样聚集，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啊。这次我到西雅图呢，一半是讲道，一半是度假。讲道的时候三天，度假倒是有七天，比较应该休息得很好。不过在度假的时候也谈了很多事情，我跟师母两个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事情重新考虑啊。有人说是下半场，人生下半场，我想快要到中场，还不是下半场，快到中场了，最后五分钟该怎么打法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寻求。在我出门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教会来寻求主的道路，也重新坚定我们在他面前主所给我们的意向。当然今天这次呢，我出去讲到的题目，他们西雅图这个教会呢给我的题目叫经历神结果子，这个题目很不错，因为就这个人来讲，每一个人都应当经历神结果子，也许这就是个人可以很容易说明的做基督徒的意义。这个果子当然包括我们生命的改变，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圣灵的果子，这是像基督，学像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我们应当像基督。另外呢，当然约翰十七章也告诉我们要靠着他多结果子，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也需要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有两个结果，一个叫我们生命改变，一个叫我们传扬福音，所以这都是结果子累累。彼得也讲了很多结果子，要哪有哪些哪些哪些，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应当是结果子的。听说最近在 Culver City 的所有的农家呀，都桃子丰收哈。来看见一篮桃子，今天有些什么农家呀？奇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结果子累累，这个枝子都压得下垂，很美的一幅图画啊。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去的时候心里的负担，跟他们讲。但是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去的时候就在想啊，我们应当再一次和弟兄姊妹们思想教会的方向和意向，不是要改变，是看我们完成的多少啊。那今天我选的经文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为什么选希伯来书呢？我出门以前跟大家说，我最近在读诗篇，比较花一点功夫，所以在读诗篇的时候，等到你读到这段你就明白了。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下去就明白为什么跟诗篇有关系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读起，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这段经文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或者了解什么领会啊？在这有一句话好像看起来蛮特别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就是第六节的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句话蛮特别的。那么为什么特别呢？因为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难道我们不是吗？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从翻译上面引起的，原来的文字或者说英文的翻译能够保留他那个翻译的布局，那里第六节就是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底下英文说 His house we are， 我们就是神的家。 治理神的家，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但是底下呢，我们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我们。 If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若能够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所以这里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儿子的治理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这里特别讲神的儿子治理他的家，怎么样叫做治理他的家呢？把家里弄得好好的。怎么弄得好好的呢？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治理他的家。所以不仅是他的家，是他怎么治理他的家。我相信这个观念很重要啊！这次我们去西雅图看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老道是从小学开始，大概五六岁就认识的，因为他读书也早，我读书也早，他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女生，我是班上最年轻的男生，我女生还比男生小八个月，所以他很小很小，真是老朋友了啊！现在都六十几岁了，那五十几年这个做朋友，那他呢？房子真是干干净净，哎呀，回来以后觉得一方面羡慕，一方面惭愧的不得了。那我们的房子真是治理的一塌糊涂，那他的房子整整齐齐。他到了退休又开始学画画，哎呀，画架这个笔挂了一排，整整齐齐，大大小小。我看了笔我就喜欢，看了毛笔我就喜欢，看了书房一尘不染。他先生也是一样，哎呀，真是叫我羡慕的不得了。治理家有人治理的好，有人治理的不好，所以这治理的关系很大。窗明几净，他住的环境也真是不错，后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因为他先生说我年纪大了不想割草，就有人替他割草，后面一片全是绿油油的，是高尔夫球场，当然那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呢，叫我想起治理神的家。那所以这里一段话呢，是特别对于希伯来书的收信的人一个鼓励。你知道希伯来书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讲到耶稣更美，耶稣比什么东西都更美，比天使更美啊 ，better， 英文讲就容易，中文讲的更的话更好更美 ，better 怎么讲法呢？比摩西更美，比旧约更美啊，比旧约的这个大祭司更美，甚至比麦基洗德更美。所以一条线一直讲耶稣基督更美更美更美，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叫我们继续往前 ，Let's go on，Let's go on。叫我们不断往前，不要停在可看得见的事物中间，不要停在以往对于以往的留恋跟怀念中间。啊，旧约以色列的百姓是他们有可夸的，是什么呢？摩西可夸，所以比摩西更美啊，耶稣基督超过摩西，所以这里两条线发展。那当然，希伯来这个字，有人在研究希伯来人书，这个希伯来人是真的是犹太人，还是一个隐喻？为什么？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啊，中国人就明白了，过河的卒子怎么样？不能回头，啊，过河的卒子只能横着往前，不能回头的，卒子只能往前。所以过河的人表示我们的心志一路的往前，最后怎么样？到达神所设立给我们的标杆，给我们的目的。那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们要进迦南，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比迦南地的安息更好，有一个更大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不是当初旧约的百姓仅仅进到迦南，迦南已经进去了，但是没有得到安息。那怎么样呢？继续往前，一直勇往直进，一直到神所给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观点来讲，神把新约赐给我们，把新约的时代给了我们，把教会给我们。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教会两个字，但是它里面提到很多的会幕，各种的布饰，各种的摆设，各种的布置，就叫我们看见在那里侍奉敬拜真实的意义，也由此得了今天新约敬拜侍奉的榜样。我们主日当怎么样敬拜，为什么敬拜，每个动作都有关系的，是从旧约的观念演变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恩典，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叫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真实神的儿女，真实神的子民。所以圣灵进来，也把我们今天整个从旧约的光景，那种对神模糊不清的认识，借着环境礼仪的认识改变，叫我们从生命里面真正的认识。这是希伯来书整个的结构，整个的大纲，或者说它的背景布局。 所以我们再来读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呢交错柔和交织在这几句话里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里讲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这句话真是好，同盟天照，一同蒙受天父照的圣洁弟兄。圣洁两个字啊，上个月我刚刚在学校里面讲完了这个一门课，就是圣洁的神学，或者说theology of sanctification， 讲成圣的这个神学。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圣洁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怎么叫分别为圣呢？归给神。所以这里讲同盟圣洁的，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讲到神的呼召，从天而来的呼召啊。今天我们得以脱离世界，脱离罪恶，脱离所有一切看得见的那些吸引，是为什么？因为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归他为圣。所以这里讲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叫我们思想耶稣。当我们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眼目所看的一切的一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思想的对象。在我们心思里面，若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足够充分，会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在忙碌的工作环境中间啊，在这个一个礼拜七天周而复始去公司上班，有些时候一个人白天8点到5点还不够，还要加班啊，也不是人催促我们，而是责任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事情要做完。在这么忙碌的环境中间，最不容易的就是把我们思想从这些外面看得见的事物中间收回来，叫我们专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确有这样一操练，在门徒之家受训练的时候，这次我们也去看了一些老同工老的弟兄很多年在一起侍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我们一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随时有机会叫我们思想能够回到主的话面前，回到主耶稣里面思想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个人是要有成真的生活，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有点空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想什么，你有几分钟空闲，或者甚至有一段时间空闲，你要学会思想耶稣。那怎么思想耶稣呢？思想他的话语，借着圣经思想神的话语，借着四福音书，特别四福音书思想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个思想耶稣会叫我们得的力量，因为他把神的恩典活活地摆在我们面前，看见耶稣基督的为人，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忠心，怎么样向着神的旨意，就能够激励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思想谁呢？思想耶稣，不是思想一空泛的理论啊。很多时候这次我们去呢，也接触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好比我这个小学同学，他们呢就走到人生的一个迷惘中间，他们在寻找敬拜的对象。所以你知道有宗教的信仰，到了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平常从前觉得许多时候不需要的啊，现在觉得重新需要思想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呢，在敬拜其他的，在其他宗教的形式中间呢，所谓的思想，那我这个同学去打坐，打坐你就是把心思倒空，但基督教的思想不是这样。当我们跟神交通的时候，是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形象，在心中啊有神的恩典，神自己的作为。那我们自己在，我在自己传福音所年轻时候遇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也姓熊哈，姓熊，他呢还没有信主以前，就去加入的什么什么 Hare Krishna 啊，就是留个辫子的，头发剃的奇奇怪怪的。他去那边跟他们一起这个练功夫聚会，而且练功夫，到后来打坐。他说打坐的打到最后，看见心里面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就是你应当敬拜的那一位。那有些人呢，就有各种偶像放在他的宝座上面；那有些人呢，把自己放在宝座上面。很多时候这样子。所以这些侍奉呢，你到最后总看见一个人生最终的价值，这个各种的宗教活动仪式中最终的价值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很简单，我们敬拜耶稣，我们敬拜神，我们的心中思想，我们脑中思想的是思想耶稣。这里思想耶稣，他告诉我们思想什么，他是我们的使者，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因为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事情呢，到第四章就看见关系出来了啊，大家知道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这位大祭司的面前。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中保，这一位也是我们所以走属灵道路会叫我们有力量的原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人的劝告，不是人的教导，不是人的安慰，而是我们能够来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啊，当然，希伯来书有一主题，这位大祭司耶稣比一切大祭司更美。那么底下讲到这位大祭司一个最特别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 faithful。 这个敬忠两个字啊，中文的翻译这里翻作敬忠，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 faithful， 信心、信实。他为那设立他的有信实，因为这个字敬忠跟信实是不能分的。一个人怎么知道他可靠？他敬忠职守，什么意思呢？他对于他的工作很认真，而且他全心全心，这个 faithful 有信实的表现。对于工作呢，他信实的很，他该做的事情就做，该说的话就说，什么事情有信用。所以敬忠这个字，中文呢把它翻成两组的意思。敬忠表明忠心，其实它字根的来源从希伯来文来，从希腊文来看就是信实 pistis 啊，这个字来的。所以讲到耶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有信用。耶稣的信用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从这个观点来想过，耶稣的信用是什么？耶稣对谁需要有信用啊？对谁啊？大家说，我们今天我们做买卖要有信用，彼此信用，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店生意好的话，一定是老板很有信用，啊，这次我们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我请大家请同学去吃饭，结果付账付错了，多付了。哎，居然那个老板承认，这就有信用。所以我说，我们再来照顾你的生意吧，你这么有信用。弟兄姊妹，信用，耶稣对谁有信用？这位说，啊，对谁有信用？对我们有信用，是吗？第一个信用是什么？这还不是第一个信用。耶稣有信用，第一个对象是神，他对于父神有信用，他在神的全家敬忠，是向着神敬忠。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称作基督徒，我们也是有信用的啊。虽然这个提摩太这个前书第二章说什么？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神是可信的，神是有信用的。我们常常失信，耶稣基督的信用第一个表现，他对于神向着神敬忠，所以他向着神的全家敬忠。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因着他十字架的工作，他要保守把我们全然的引进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神的救恩呢，包括所有一切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的。弟兄姊妹，这句话要记住，十字架意义远远超过今天你我罪得赦免的问题，十字架的意义远远超过耶稣基督受苦的那种感觉。十字架的意义不仅是败坏掌死权的，不仅是在败坏黑暗的权势，这我们知道，这是客观的。更重要，在主观的事情上面，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成就不仅包括我们救恩。所以哥林多前书才有这样的话，他是我们什么啊？哥林多是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什么啊？所以我看啊，格林德书也，我一下思路也断了，背不下来了啊。OK， 第一章第30节啊，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耶稣哈，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四个字放在一起，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救恩的全部各方面都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为着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我想大家都知道，摩西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向着神，神叫他怎么样？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里面，他在那里见到荆棘火焰异象之后， 神就打发摩西要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带领出来。所以摩西尽忠职守，虽然他们拜金牛犊大大的失败，而且到了一个地步神大发烈怒，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要把这些摩西所带领出来的人都毁灭，只留下摩西和他的一家和他的一族。但是摩西不答应，摩西说你答应我，你是说告诉我说要把这人带进迦南，如果你不能把你的子民带进迦南，那些仇敌要嘲笑的，说因为他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迦南，所以把他们都击杀在旷野，叫他们倒闭在旷野。你看在这里神跟摩西彼此立约，而且摩西忠心到一个地步，可以指出来说你这样做神你就不对，你不对，你要守你的约。所以这个是彼此的约。所以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儿子和神中间有一个约，这个约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明白，因为因着这个血，因着他的救赎，要使我们进到完全，要使我们能够达到成圣，要使我们能够进入迦南，要使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主耶稣里面，一切的救恩可以享受。所以这是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情，更是主耶稣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信誓旦旦必须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儿子比我们更在乎我们是不是好的基督徒，神的儿子比我们这些人，比我们自己都是关心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你不能想象。我举一个例子，那一年我和几位同工到 Washington DC 去服侍，我们去的时候就答应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你们这里服侍，希望到一个地步把你们的长老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教会交还给你们，我们可以继续往前。但是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间发生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长老的人选问题。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就询问弟兄姊妹们，询问那里所有人，他们大概人多的时候最早是400多人，后来剩下大概300多人。那我就问他们说，是在你们中间哪些人比较老练，有资格做长老的？那他们中间老练的人几乎一开始就在，大概已经有40年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就互相推挤推挤，很多很多，推挤了20几。我一看不得了，太多呀，怎么办呢？20几人能这么多人做长老吗？也不像启示录里面24长老啊，24长老是个预表，天下所有的长老24个，哪里也不止24个，可是选了24个做代表，这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在素质上面啊。可是那DC的教会要选20几个长老，怎么选法呀？后来我说好了，我们还需要经过本人同意去问。你知道吗？24个人剩下几个？谁肯做长老？一个都没有。你做长老，你做长老，你做长老是推的，不愿意做长老。为什么？做长老责任很重，做长老工作很辛苦，又不容易得到人的认可，还要很多人批评。所以他们都很有经验，经验是哪里？知道做长老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若有人羡慕做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佩服的。你如果当然有些人不对，有些人糊里糊涂啊，做长老名字很好听，他要来做长老，他不是羡慕那个善功，但是真正你懂得长老需要付上多少代价，你要做群羊的领袖，你要做群羊的榜样啊，荣耀不先争，责任自己先担，这个叫长老。那这样的人还羡慕做善功，那真是好事了，那真有资格做长老。你要完全明白做长老的酸甜苦辣，而最后决定说我愿意，那真是不容易。好了，这回来糟糕了，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20几个中间没有一个做长老，那我们担子怎么交出去啊？哎呀，不得了了。好，那时候我回到洛杉矶，我的同工在那里，他在那里啊，在祷告聚会里面为着长老的事情真是一筹莫展，愁眉苦脸，结果在祷告聚会里面大哭一场。哭完以后，这些弟兄姊妹心里想，奇怪，这个人怎么对我们对我们教会比我们自己还关心啊？有几个人就这样想，奇怪，这个传道人怎么比我们自己还关心自己的教会？所以后来有3个人答应出来，那这3个人呢，我们给他经过半年的训练，以后还案例长老以前还考试，跟考牧师这个案例牧师一样，什么都考。从神学考到家庭，从儿女考到奉献， 金钱的奉献，样样都考，而且不是我们几个人考，还请外面的传道人一起来考。他们觉得很稀奇，哇，这几个人做长老，为什么？因为我们走了以后，那个教会就靠这几个长老，所以需要各个教会的认可，各个教会的牧师知道说这个教会谁在治理。那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为了他的忠心，对于教会的成熟比我们个人还要关切。 Here says our Lord Jesus, who is faithful, he cares even more for our maturity,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church. 这是一个特别的思想。这里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看见，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不过是一个仆人，他尚且忠心。他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这里 比较是什么？这里把摩西比作建造教会的，那耶稣也是建造教会，摩西是建造以色列人。但是如果拿摩西跟耶稣来比呢？摩西不过是仆人，他站在仆人的地位来建立以色列全家，但是耶稣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把整个以色列旧约的历史放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不是讲他的历史，是讲他的目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神要建立他们。在表面上看，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来进到迦南，在实质上面，神要建立这些人，而且借着摩西来侍奉。他说摩西呢，因为房屋都被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摩西不是主人，摩西不是房子的主人。当然今天我们没有人有这个，也许有人有这个能力哈。对，我很多的朋友在想，哎呀，将来要造个房子合乎我自己理想的。那有些朋友呢，的确也有能力，他把房子呢拆了重盖，或者在他原有的房子上面加上一间，要照着他的意思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主人，你才有决定建立这个房子该怎么样。那可惜今天我们买的房子啊，都是靠着这个建筑商的怜悯，它的设计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你就不要买。你去买房子，现成的房子，旧房子呢，你看看这个不满意走了，看看那个不满意走了，哎，看到今天还中意，还要杀个价钱，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真正不在乎钱，你真正有能力，你要造个房子合你心意，因为你是主人。很多房子有它的历史，这个房子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初造的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姐姐在纽约市有个房子非常特别，她楼下造得很好，整整齐齐，大客厅，大的这个会客室，还有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这个算是 family room， 大得不得了。外面还有一间，底下几间厅，卧室就边上，然后楼上有房间，楼上有七个房间，但是像看起来像个军营，一上去走廊左边两边房子就这样，像个军营一样。为什么？我猜他一定儿子很多，所以没地方摆，都往楼上摆，一人一间房间，你们去吵去闹吧，父母亲大概坐在楼下，大概是这样的。我想不出为什么房子造成那个样子，我姐姐想了半天也想不通。那个房子头叫他刚开始就说，哎呀，房子很大，房间很多，但是说想想看，那么多房间为什么很难用？所以每一个房子一定有它的历史，它造的时候它主人为什么这样造才好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说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我们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万物，我们赞美神，因为神创造了万物，但是怎么样，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两句话不一样，前面一句话讲到神有创造的能力，后面一句话说神有创造的蓝图，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在这里很少想到生活的意义。刚才我拿了一本大使命书的这个杂志，他说21世纪后现代人走到什么绝望中间，没有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但是如果你肯回到圣经，圣经给你答案。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在寻求一样，他不知道寻求什么。人似乎在黑暗中间摸索一样，他不知道的东西，他要什么他并不知道，可是他知道他必须不断的摸索。这是现代人的悲哀呀。因为从前从理性主义开始，我最喜欢讲从理性主义开始，为什么？因为这段历史对我是太重要。我之所以会变成今天，是因为理性主义。当时我是怎么样一个醉心于科学的人，所以选了读物理。但走到一个地步，神遇见我，我人生方向改变。所以我也向我的朋友做见证，老同学做见证，有中学同学，有小学同学，跟他们做见证。为什么今天会这样？为什么我会出来侍奉主？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这样的人，是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感谢神恩典，把我从那条路上拦截回来，叫我认识真神，神的创造才是我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我不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信主，你有没有从心里面，从你最深的思想里面明白说，神拣选你，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的目的，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是房屋的主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个人生活，如果你失去这个方向，你才会到下半场，你要重新考虑下半场怎么打法，因为你没有考虑前半场怎么打法。前半场你打拼嘛，一直去争取前途。我们神学院有个同学，他跟我打电话，但老师你不知道，他跟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是，我说我今年60多岁了，他说三分之二过去，但你前面30岁开始以前就在侍奉神，所以你一生有2/3时间在侍奉神。他说我呢，我到了这个年龄才醒悟过来，我要侍奉神，只有1/3剩下了。我说不要紧，你是打拼，下半场还可以赢。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上半场没有好好想过，你可能到下半场你要加倍努力，是不是？你打篮球前面输了20分的不得了，24分钟里面输掉20分，怎么样？下半场你放弃吗？还是要追赶，要把失去的20分补回来，还要超过才能赢。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你在这里东奔西跑，忙忙碌碌乱窜，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可能积攒了不少钱财，也可能有相当的名望地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知道，迟早你要知道，神创造你的目的，神拣选你的目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和他有交通，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生命能彰显耶稣基督。尤其是这么多年老朋友没有见面，这是我见到一些老朋友，我知道我们的路走得很远，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的生命今天如果停在这里，我没有遗憾，我知道我做的有限，但是我做的是对的事情，不是把事情做对，是做了对的事情。 Do things right instead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很多时候 do things right but you don't do the right thing， 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虽然你做的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对。这是我们的警觉，这也是我们所需要设立的目标。所以我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重新思想，在神的面前到底我们在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全然尽忠。为什么？这个尽忠我已经说过了， faithful， 他是最忠心的，最信实的，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他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我们，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安排我们每一件事情，好叫我们能显明在我们身上神的旨意的完全。罗马书12:1-2大家都知道，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讲如何如何，要叫我们明白，要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那三个形容词不是 descriptive， 不是这个 prescriptive， 是 descriptive。 它不是说有些旨意是善良顺全成全，有没有不善良不成全不顺不这旨意，神的旨意没有，神的旨意永远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但是我们不去查验，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走很多很多的路，走到最后发现兜了一圈回到原处。 多虑心回到原处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精力浪费了，也可以说你的人生浪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在全家诚然敬忠，摩西，他拿摩西来比喻，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必传说是什么？这里的关键就是说，希伯来书作者把旧约当作一个预表，影子，事物的影子，将来必定传说是什么？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房屋呢？以弗所书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你不要说神的旨意很难的，我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都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的，有明显的旨意，也有个人的旨意，个人身上很多的旨意是靠着神的话语引导的，很多经历是因为我们圣灵的带领才有的，但是神整体的计划，我不敢说对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很多很多圣经里明讲，要叫我们行善，神的旨意要叫我们与人和睦，神的旨意叫我们荣耀神，这些都是清楚明白的事情，不需要什么教导，也一读就懂得了，你只要开卷就有益处。刚才我也看到这个，我们最近在讲这个这个成圣神学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卫斯理。卫斯理真是很特别，这个人真是很特别，在他从小的时候就决定说是要遵照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读圣经不是为了挑毛病，他是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明显的不管旧约新约他就照着持守，他最大的努力就是发现还有什么神的旨意我不明白没有遵守的。我也知道有一些老姊妹从这里得的灵感，她读圣经的时候每次旁边读到一些对于神旨意认识或者说神的命令她有没有遵守，就写下一句话，已表示已经做到了，未还没有，未把它划掉变成已，因为她读第二遍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机械化的就属灵，但是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当我们愿意走属灵道路的时候是必须遵循的。所以你看耶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底下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怎么是他治理的家呢？因为神治理的计划经过我们的认识，而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产生盼望，产生胆量。神的治理的结果叫我们里面有盼望和胆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叫我们产生盼望和胆量。盼望是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在那里。胆量是什么？因为神能够帮助我们。这句话你看它底下到了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两句话是平行的，这两句话是非常类似的。前面第六节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重点在于坚持。这里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坚持到底的结果，我们就是神所治理的结果。这里坚持到底的结果，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什么叫基督里有份呢？什么叫有份于基督啊？基督就是你的份。我们讲诗篇十六篇就是讲过，大卫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们若在基督里面，若在信心里面坚持，若是在盼望和胆量里面一直坚持到底，就有份于基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叫我们像基督，我们若肯坚持，一定在我们生命中间表现与基督有份。你知道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安提阿那些基督徒，讲安提阿教会，他说什么？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说这些人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是跟随基督，从这些人身上叫他们看见像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家。我们若坚持我们的信心，就在基督里有份。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因为希伯来书的受者读者失去了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跟前面的信实敬忠是一个字根，同样的字根。基督在那里敬忠，我们就应当有信心。Because Christ is faithful, we must have faith. 因为基督是信实的，我们需要有信心才能跟他相配。神的信实，基督的信实，要把我们治理成为神的家。神的信实，基督的信实，要叫我们能够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得的胆量是什么？如果你要说从这个教会开始建立的意向开始，当初把意向放在这里的弟兄们就说这是神州宣教教会。神州宣教教会什么意思？这是要为着宣教到神州培养人才的一个差遣的教会。这是很大的一个 vision， 很大的意向。我们需要坚持。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做不到，好像我们这几个人算什么。你不要忘记卫斯理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有几个人，他成立这个巡礼会的时候 Methodist Club， 当初这个小小 Club 而已， Club 意思就是说没有几个人，志同道合几个人，他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立志要为神而活，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成了 Methodist Club， 包括他的弟弟，还有包括 George Whitfield， 很多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开始说很小的。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如果神托付我们，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是要宣教的。这也是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信实的工作，要叫我们有信心，不看我们一点点，不看自己力量小，这个意向催着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叫我们往前去。我怕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意向就是听听说说而已，听听说说而已，但是不是的，意向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动力。若是我们失去意向，圣经说什么？民无意向就必放肆，放肆就是说照自己意思做，偏行己路，就没有方向感。那我说一句话，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知道个人追求，但是不晓得教会的意义。教会是神的家，神在这里治理我们，按照个人的恩赐、个人的用处、个人的功用、个人能力，叫我们配搭整齐，能够发生身体的功用，这是神的治理，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得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相信神做得成。我们需要坚持。若是失去了这个标杆，我们的侍奉就很苦，没有目的，原地兜转，是不是？今年我在美国40年，所以我有资格说这样话，好像以色列人出旷野一样，40年原地踏步。有没有在走？有，每天按着云柱起行，按着云柱降下来的收银。有没有走？有，走到哪里？还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神要带我们进入迦南，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的目的，他要叫我们进入迦南。刚才我说跟读诗篇有关系，你读读看第七节的话，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们，这是诗篇95篇。我读到那里的时候，你读诗篇95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个诗篇好像没有完，因为他就停在那里，我就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没有了。为什么？又回头了。你再接下去再重读，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到最后说我在怒中起誓，你就明白这是一再的循环。因为神在怒中起誓，他们不可进入安息，所以以色列百姓40年之久在旷野里面。但是写诗篇95篇的人，不是指的那个旧约的历史，还是指于他们已经进入迦南的历史，一样跟他们试探祖宗一样试探神，他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安息。这也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话。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回到了最初讲到的起点，讲话的起点。他不是指的旧的时代怎样在旷野里面死亡，而是指的进入迦南已经在那里的人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还是存着恶心，不信恶心，还是迷迷糊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这里说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恶心，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两个免责，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不信恶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旷野里面好像找不到路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信心。虽然神的咒诅、神的责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迷糊，但是神还是有能力把他们带进去。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聚会，弟兄姊妹很喜乐，我知道来聚会很喜乐。不要忘记，神最大的要求是叫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的作为，要带我们进到教会的目的。教会神在治理，今天下午我们要开同工会，好像是人在治理，但是我们都要相信神借着我们彼此的印证在治理这个教会。而治理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每一个人的恩赐得以成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治理的目的是什么？要叫每一个人他的恩赐被成全，让他能够进入侍奉，然后呢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传道人的事情，那你说传道人做什么？传道人是要发现神的恩赐在个人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下午同工会开会，你就知道我们清楚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个人恩赐显明之后才能够做事。去做那个不会做的事情是很苦的，但如果神给你恩赐要你做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喜乐，教会也得到益处。所以这里怎么样治理教会？神在治理教会，神的儿子在治理，他是最忠心的。他治理的目的为要叫父神得到荣耀，他向神所立的约要把整个国度交给神，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就说了，只要把国度交给父神，他在父的时就父的右边就可以坐下。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停在十字架就完了，他现在还在工作，在圣灵里面，圣灵差受差遣来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你我中间做成这个使命。为什么要治理神的家？要叫我们这些人真正可以表明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但是教会有没有治理，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治理，是不是耶稣基督在这治理，就看见我们是不是能够变成真的是神的家。我们就是神的家，在神儿子治理上面，因着他所给我们的盼望和胆量而成为神的家。所以这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的。弟兄姊妹，这位大祭司，我们读一读第四章十四节的话，我们既然有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再一次叫我们持定，三次出现坚持。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前面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着神的话，神的儿子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家？靠神的话，用神的话，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当我们寻求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治理。不仅这样，还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叫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怎么样可以治理神的家？在我们神要求我们信心，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的安排，相信他的旨意，要叫我们坚持，要我们有盼望。 但是客观的情景里面，神怎么做呢？神用他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显明我们心中的隐情，神借着他的话语刺入剖开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我们有这位祭司，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到他，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简单最浅显的认识，这基督徒怎么样读经祷告？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因为神要治理我们。神怎么治理？靠着他的话。神怎么治理？借着我们祷告。不是我们祷告去帮助神，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得到他的恩典。这就是神治理的方法。神怎么按时分粮啊？神怎么叫我们饱足啊？我们要就行，但是我们需要去。有很多人不参加聚会，很可惜。我知道在家庭教会里面你们的人很多很多很多，现在我才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同工同学去看了，哦，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很有前途，弟兄姊妹们带领很多的朋友，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到教会来？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我要用同样神问我的问题问你们。当我在查经班的时候，已经聚会五年，我是那里领袖，七十个人，我带领一个人带领一个团体，有七十个人我在带领。我蒙到那个时候，主问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我不会回答。神说：“教会。”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因为神要在这里栽培人、成全人，是个人做不到的。我们个人能力很有限，但是放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的基督的神的家，他在这里治理的结果，叫每一个人能够发挥他的功用。所以我那时候甘心情愿出来，我说我什么都不懂，主啊，我真是不懂，我以为我懂，但是等到神一问，我就不会回答。我同样问，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如果你有本事，你有能力，你有方向，你就是教会。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你不肯付代价，也是枉然。我知道团体里面很方便很舒服，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如果你没有教会的观念，这是不完全的。那时候查经班我们自己不肯承认是教会，所以我们去各个教会聚会，但是礼拜天一定去聚会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情形，好像有个团契就很好了。团契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这个教会有方向，有目的，最终的目的要叫成为宣教教会。神州大地应当有多少的福音可传？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我来到这里是为这个原因，我也非常忍耐，我没有很多时候讲这些事情。我知道我们需要成长，但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要告诉大家，最负我们责任的、最担关心我们的是耶稣基督。他关心他的教会，他要治理他的家，要叫我们里面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就是神的家。神的儿子在他的家里全然尽忠，他比摩西更为尊贵。我们这方面来讲呢，从我们被治理的对象来说呢，我们需要有信心。为什么我们需要信心？神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是信实的。我们需要有信心，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不是随便读，不是随便解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有机会我还讲这段圣经，刺入剖开到我们里面。读神的话语，如果没有读到这样经历，就读得不够深入。然后呢，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大家会背啊。这一位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儿子必定保证他把我们带到教会的完全。假如神托付教会给这个责任，神要负责完成这个责任，我们做不到，神会完成。所以我们有盼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胆量，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永远不能成功，我们干嘛去做啊？无聊得很啊，对不对？你不做表示你没有盼望，你做表示你相信的盼望。 盼望从哪里来？从信心来的。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希伯来书作者认识神的权柄和能力和他的信实，但是要求在人里面有信心，并且因着这个信心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好吧，我们一起勉励，大家彼此勉励。这里说什么呢？我们要彼此什么？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叫我们坚持神的旨意。你看多好。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请一两位弟兄，若是你听了这篇信息明白了，你愿意做出回应，好吧？